三十一直到五十二节。
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四十三到五十二节。那分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请说话那些。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捉住，牢牢套套的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阿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个少女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把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何等感恩，让我们一起再一次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不仅仅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你，我们也用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求主也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打开圣经，求你也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眼，叫我们认识你的真理，明白你的真理，并且活在你的真理当中。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感谢主，昨天呢，我们教会有一场婚礼，我觉得婚礼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婚礼呢，不仅仅是见证这个婚姻连结在一起，那我觉得更美好的是，这对新人呢，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来见证他们要活在真理当中。那我发现其实这个婚礼呢，真的是见证对婚姻有盼望。那在婚姻当中，神有美好的计划，美好的蓝图。那他们预备婚姻的过程呢，也愿意遵守上帝的心意来过圣洁的生活。那我常常觉得好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很多，对，我们说太多真理，讨论太多真理，但是我们行出来有时候行得太少。那对真理是这样，常常彼此相爱也是这样，我们常常说了很多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具体的行动却少一点。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一样，要彼此相爱一下。那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左右两边的人问安，说耶稣爱你，很高兴可以跟你一起来聚会。我想特别是你不认识的人，可以去跟他问安。那我觉得其实在一个这个混淆的时代，在一个充满谎言的时代，其实对抗谎言最大的武器就是真理。那我觉得不仅仅是拥有真理成为我们的知识，我觉得对我们最大的保护其实就是活在真理当中。那我们的生命需要活出真理来，需要把上帝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行动，成为我每一天的行动，可以活得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这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圣经里面大家也都知道犹大。那犹大呢，我们今天要从犹大的圣经里面记载的犹大，我们一起来思想。我想犹大其实在他的生命当中面对了很大的挑战。 我们知道他要出卖他自己的主人，出卖他自己的老师，其实是对他生命里面很大的挑战。就像前面所有的门徒一样，门徒要面对，就在这一刻，就是耶稣将要上十字架的这一刻，其实门徒也面对很大的挑战。门徒知道他们将要四散逃跑，好像没有一个人可以跟随耶稣。耶稣自己也面对极大的挑战，耶稣要上十字架，不仅仅是肉身的痛苦，那我们上次也分享到，耶稣还要面对一个永远与上帝隔绝隔开的痛苦，而且要他的生命要承担所有一切的罪。那我想犹大呢，对他自己其实是一个挑战，他要真的下手去卖耶稣，他需要有勇气，对不对？他需要在他生命里面好多的挑战。但是我觉得，当我在看犹大的时候，阅读越看圣经的经文，其实我发现对我的挑战很大，好像不仅仅是对犹大的挑战很大，而是对我自己的认识。对啊，我就发觉到底什么是教会，我对教会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侍奉的看法从犹大的生命里面也对我是一个挑战，我需要好好去面对，好好去处理犹大他的金钱观。你会发现犹大他为了钱就卖主，同样今天也是对我们人生每一个人的挑战。犹大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好像有些人这样说，犹大是不是这个成全了救恩，哇，应该要成为英雄才对。那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历史？犹大他有没有罪？需不需要承担？我们对历史的看法有一个挑战，再来就是对福音的挑战。有很多人会问，很多人也喜欢讨论，犹大会不会得救，犹大能不能得救。那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福音的认识，到底什么是福音，福音能拯救什么样的人吗？我觉得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挑战。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一起来思想。首先简单介绍一下犹大这个人。犹大他的名字，在这个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犹大。其实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雅各的儿子就叫犹大，有其中有一个就叫犹大。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是赞美神。那圣经里面讲到犹大这个人的时候，常常都提到他是一个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圣经里面好几次都提到加略人。其实好多的讲法，那有其中有两种我觉得比较可能的，其实大家还是没有共同的意见。第一个就是讲到他的来自的地方，可能他是来自一个这个在原文当中的头两个字母呢，就是好像从哪一个家乡来，所以有人推测他可能是从某一个地方来的人。那第二个呢，就加略人，这个加略人啊，他跟这个卖主，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根非常相近，所以很有可能这个加略人其实就是卖主的意思。那再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出卖，卖耶稣的这个卖，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交出去，第二个呢就是背叛。在新约里面呢，其实出现了好多次，出现了将近一百多次，有超过50几次呢，都是跟耶稣有关的。那其中又有这个40几次都是跟犹大有关，所以会发现犹大出卖主紧紧的连接在一起。那这第一方面呢，出卖讲到他是一个背叛的行动，其实就是把他自己的主人亲手交出去了，而且不但是交给好朋友，是交给敌人啊，交给耶稣的仇敌，亲手交出去出卖耶稣，这是一个背叛的行动。不过我们也发现，就这个出卖呢，不仅仅是讲到背叛的行动，其实在圣经里面其他另外一部分更讲到是耶稣基督救恩的行动。我们来看几段经文，罗马书8:32，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其实这个舍了就是把它交出去， 就是犹大的这个行动，出卖的行动。但这里讲到的却是交出去，是谁交出去呢？谁把谁交出去啊？上帝把耶稣交出去，为了什么呢？为了要拯救我们。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五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爱我们，为了那这里也是讲到这个交出去，舍的其实就是交出去。那是谁交？谁把谁交出去呢？耶稣把自己交出去，为什么呢？为了爱。其实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同样的字，其实不仅仅讲到的是犹大被行动，另外一方面
讲到更多的就
是救恩的行动。后面还继续讲到，这也是基督为了爱教会的行动。我觉得很特别，其实同一个事情，好像在圣经里面，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耶稣被交出去确实是犹大所做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圣经的讲法却是怎么样呢？是上帝把耶稣交出去，是耶稣把他自己交出去，为了要成全救恩。那这个世界历史跟救恩历史就有完全不一样的看见。我们回到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43节、44节犹大出现，那跟犹大一起出现的还有谁呢？还有谁啊？还有好多的人。祭司长有来吗？好像不一定有来了，是有。我看到43节说呢，有许多的人一起来了，那他们带着棍棒，带着刀，还有棒子。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祭司长、文士、长老。其实祭司长、文士、长老就是公会，当时犹太最高的这个议会中心。那他们差派一些人一起来捉拿耶稣。44节说呢，那耶稣的这个人，就犹大已经给了一个暗号，暗号是什么呢？亲嘴。对啊，其实当时可能是非常天色非常的昏暗，即使拿着火把，可能也不一定看得清楚。所以呢，为了要能够确定的抓到耶稣，所以犹大就已经做了一个暗号，已经告诉其他人，我跟谁亲嘴，他就是记号，就要把他抓起来。接着45到46节，犹大就亲吻耶稣。哇，这个亲吻，这个越看上去其实越恐怖。圣经里面讲到两次，亲吻这个字呢很特别。亲吻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25次，只有3次被翻译成亲吻，其他呢被翻译成爱、喜爱，还有疼爱。其实就是表达爱的一种行动。那这里讲到了两次亲吻，第二次的亲吻更加的强烈，它前面多加了一个介系词，表达是紧密的、强烈的、热情的亲吻。哇，犹大用了一种最亲密的方式、最亲密的行动，去表达最深的疏离。你会发现亲吻是爱的一种语言嘛。昨天参加知道婚礼的进行呢，我们前面有一些仪式嘛，借着仪式来表达爱，我们问誓约，交换信物，结纱完以后呢，就可以亲吻你的妻子了，对不对？所以亲吻妻子其实是整个仪式的高潮嘛。那接着就宣告成为夫妻了。那你发现犹大用最亲近的行动、最亲近的这种语言，来表达
最深
的疏离、背叛，好恐怖。
47节，门徒抵抗，有一个人就拿出刀来，就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砍下来了。那 这段经文里面没有讲到是谁，约翰福音就讲到这叫他的名字叫做马勒福，然后耶稣也医治好他。48节、49节，耶稣就责备他们，说平常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来抓我？耶稣之前就在圣殿里面讲到，每天都
一周，这个整个受难周，就受难，耶稣要受难之前至少有5、6天吧，都在圣殿里面教训人，可是没有人来捉拿他。但竟然在这个时候，并且带着这个刀棒，耶稣说是来捉拿谁啊？他们的行动好像是捉拿强盗一样，他们把耶稣当成是强盗。可是耶稣却说明这更深的一层理由。耶稣让整件事情发生，其实有一个理由是什么呢？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耶稣他的一生，就在为了上帝的使命而活。他所走的每一步路，其实我们发现都是要顺服上帝的旨意才能完成的。在这一刻，其实耶稣有好多的选择，可以避免被捉拿。其实他只要躲在阴暗的角落，没有人看见他，犹大找不到他，其实他就不会被抓了。其他的福音书说，耶稣说呢，他岂不能差遣12营的天使来搭救他？那个12营啊，那个营呢，是一个军团，由那个罗马军团的单位，其实就是耶稣有一次赶鬼，把那个群鬼赶出去的群，是同一个字。那个群呢，差不多就有4、5千人，就是一个群，是罗马军团的一个单位。耶稣说12营，哇，有多少人？6、7千。天使可以来搭救他，但是耶稣没有。耶稣忍耐等候，并且按着上帝的心意而行，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我想耶稣基督成全的救恩不仅仅是十字架本身，确实十字架的本身成为赎价，但我们也发现整个耶稣的一生，他的一生若是有一个时刻不顺服，其实救恩也无法完成。耶稣的一生都成为救恩的根源。最后50节到52节，门徒都逃跑。那我们看到犹大用最亲爱的话、最亲爱的行动，竟然把他自己的老师给卖掉。结果结局怎么样呢？结局如何？其实马可福音讲到犹大就停在这里，之后再也没有讲到犹大。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犹大的结局。当大祭司定罪耶稣了之后，在公会里面定罪了耶稣以后，犹大呢看见耶稣定罪就后悔，他就拿着这30块的银钱要回到公会里面去找祭司长文士把他还给他。他说他卖了无辜之人之血是有罪，但这些人呢，他说你已经做了，耶稣都已经抓到了，你所做的事情跟我们无关，自己承担吧。犹大最后怎么样了呢？犹大就出去自杀上吊死。我想犹大这个人啊，在历史当中真实的发生了，他也确实出卖了主，他也付上了他自己生命的代价。那今天我觉得蛮值得我们来思想一下，犹大到底是谁？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当我们仔细来看一看他到底是谁的时候，我觉得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犹大是谁呢？犹大他的蒙召并不太晓得，彼得蒙召我们看到了，雅各、安德烈我们也都知道，但犹大不知道，好多人其实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就发现了犹大他是耶稣的12个门徒，而且不仅仅是门徒而已，他是12个被耶稣拣选要来亲近他的人。其实我们看到犹大他是弟兄中的弟兄，他是众多弟兄当中里面的一位弟兄，他也是门徒当中的门徒。耶稣其实有好多门徒，可是他是那个门徒当中耶稣所拣选的12人，甚至他是跟随者当中的跟随者，他被列在12个使徒当中。我 们看到圣经都有记载，这十二个人，我们发现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之后，有好多的事情其实耶稣跟这十二个人一起共享，耶稣的生命就投资在这十二个人身上。而且这十二个人呢，也问好多耶稣问题，好多时候耶稣讲了很多比喻不明白，他们私下就问耶稣，耶稣就告诉他们，使他们能够明白了解。并且其实耶稣有好多的神迹不是显在众人当中，好多的神迹也是显在这十二个人当中。这十二个人是最亲近耶稣的人，是最靠近耶稣的人，理论上应该是最认识耶稣的人，最爱耶稣的人。可是门徒当中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卖主的犹大呢？我觉得蛮值得我们思想一下。当然我们看到的耶稣是他自己选的，耶稣祷告了以后然后就自己选出来。耶稣也知道从开始他就知道有一个人要卖他，不过耶稣也容许犹大在他门徒当中。但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给我的冲击蛮大的，就是到底教会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啊？教会里面会不会也有犹大啊？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都有犹大，那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呢？我不是说你，可能我就是，是不是？好像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怎么样回答这样的问题呢？耶稣说，耶稣曾经说了一个比喻，耶稣说天国好像撒种的，有人出去撒麦子，结果呢撒完之后就有仇敌来，仇敌就把稗子就是坏的种，坏的这些这个杂草，对，有点像杂草不能吃的，麦子是可以吃的，杂草不能吃，但是看起来都很像，还没有结出籽粒来的时候看起来都很像。所以呢这个家主的仆人就问他说，哎，有人来把稗子撒进去了，那该怎么办呢？这个主人就说，接着主人就回答说，要不要把这些稗子把它拿出来？他说不用，恐怕呢你把这些稗子拿出来，连麦子也都要一起拔掉，那容这两种一起生长，让稗子跟麦子就一起生长。但是到了收割的时候呢，要对收割的人说，把稗子先除去，麦子要收在仓。我发现好像确实耶稣也是这样讲，在好像这个上帝的国度里面，在地上的时候，确实可能有一些就像弟兄姐妹一样，就像一般的弟兄姐妹，就像一般的门徒一样，好像有时候我们也看不出来，不明白，不晓得。但是对啊，从表面上看不出来，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如何，可能也很正常啊，都是来聚会，都一起敬拜，但真的不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是怎么样。我觉得犹大的存在给我对教会有一个很深的挑战，就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当我们翻开新约的圣经，也往后翻一点，保罗也提醒了教会要小心假弟兄，小心假教师，小心假使徒，也要小心假基督。那其实对就今天而言呢，就是要小心假弟兄姐妹，是不是要小心假执事，甚至要小心假传道。那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或许也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应该怎么面对？其实我想我们根本分辨不出来。对于我而言呢，我还是一样好好的牧养，根本分不出来到底谁是稗子，谁是麦子。但是好好带领，好好分享，好好造就，那将来这个结局的事情是交给上帝来做。那对于我们而言呢，所有弟兄姐妹而言，其实我们需要活在真理当中，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真理，才能够有所分辨。不仅仅是对真理有认识， 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要活在真理当中。其实当我们不活在真理里面的时候，好多时候有时候我们也慢慢的走向败子的脚步。第一个我们看到犹大是谁，其实好像就是门徒当中的一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特别的端倪或者是问题在他身上看得出来，就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接着我们要来看看那犹大的侍奉怎么样。其实圣经里面讲到犹大，其实经文不多，只有集中在几个段落。第一个就是耶稣呼召了拣选12个门徒，然后犹大是其中之一。那再来呢，耶稣卖犹大，那中间的一些过程其实看到的不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犹大假设真实的犹大是这12个门徒，那他的侍奉怎么样呢？第一个我就想到，其实耶稣差遣门徒的时候，差遣12个门徒，差遣七十个门徒的时候，我相信犹大也是在其中啊。而且耶稣给予他们权柄还有能力，能够制服污鬼，能够医治疾病，并且讲道有能力。那从那个路加福音第10章的经文看，哇，门徒回来，他们侍奉有没有果效？有很大的果效，他们回来很开心啊，欢欢喜喜的回来。那犹大是不是在其中？是啊，我们大概也可以推想出来，其实犹大的侍奉有没有果效？应该也有果效，他可能也可以把污鬼赶走，也可以医治疾病，他讲道或许也很有能力。那接着我们看到犹大在门徒当中侍奉里面担任的岗位是什么？
财务
部长，财政，管财务。其实对我们今天而言，管财务的大概就是一个同工而已，对不对？某一个同工。但是你想一想，2000年前啊，任何一个组织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财务长，他们要有钱能才能做事，而且要做财务的人，当时的教育水准应该没有像今天，要能够做财务的一定是怎么样？头脑怎么样？比较精明的，灵活的，而且又看起来怎么样呢？如果看起来就像是很诡诈的，你会给他做财务吗？大概不会吧。要看起来应该是很可靠，对不对？其实当我们来这样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犹大的侍奉大概会怎么样。你觉得如果说任何一个人要来评价犹大，或许就是犹大应该很有恩赐，很有能力，很有才干，他应该是一个能做大事的门徒吧。但是耶稣怎么提醒呢？其实后来我们发现这个门徒就他带着钱囊，但是他也常常取钱囊里面的钱，但是或许其他人都不知道。我觉得今天对我们也有一个挑战，就是侍奉的人恩赐很重要，对，确实没有错，教会很需要恩赐。你说唱带领诗歌，如果说五音不全，都不容易带领，其实不太容易，对不对？那带领查经，对圣经都不太熟悉，也不太容易带领，确实是恩赐很重要。可是还有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更多关心的呢？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在耶稣差遣70个门徒出去之后，当这些人回来了以后，他们非常欢喜快乐。17节说，那70个人回来欢欢喜喜的对主说，主啊，因人民就是鬼也服了我。哇，他们侍奉大有果效。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下，就像闪电一样，那我也给了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其实我们发现这个恩赐都是从谁来的？从神而来的。对，一方面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恩赐都是神所给予我们，我们不需要，应该不要拿来当作是我们夸口的地方。再来呢，耶稣继续说，然而我觉得后面这段话更值得我们提醒。这里说，不要为什么欢喜，而要为什么欢喜。不要为什么欢喜，不要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那要为什么欢喜？ 你的名记在天上。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我们台湾教会一个牧者宋先会长老，他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他看到这段话就想起了以前华神的第一任院长林道亮院长，他就分享这一段经文，他就讲到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林道亮院长呢，就做了一个结论，他就说，因此生命比恩赐更重要。我觉得蛮值得我们提醒，其实服事当中，恩赐确实很多时候很重要，也很需要我们每一个事工都需要有很有恩赐的人来帮助，才能够把这些事工做好。但是除了这些恩赐之外，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主耶稣更看重的呢？其实是人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有没有可能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却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呢？可能有，我不敢说一定都有，可能有。那从一个人侍奉他的结果，往往可以看到他里面所存的是什么。这几年其实好像这个教会界也有很多的丑闻嘛，特别是牧者发生了一些丑闻，那也求主保守我不要落入这些试探当中。那在教会特别是亚洲这几年呢，有好至少有两位牧者都被抓去监牢关了。那一个是新加坡的牧师嘛，挪用公款，哇，2400万新加坡元啊，加币，新加坡币，那就是1500万欧元的。当然他们教会很大，哇，你这么有钱，对不对？这么有钱才能够这么大的挪用公款，没有钱的话，可能也不一定能挪用1500万欧元。就后来就是被法院判决了，原判8年，后来被轻判3年6个月。那另外一个是这个韩国的最大的教会的牧师，他也，我看起来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直接跟他有关系，但是当然他签的人也脱不了关系嘛，那更多是跟他儿子有关。但是好像就这些事情呢，后来他这个处理的金额也是差不多1000万欧元的这些金额。这些牧师其实都有很大的恩赐，在教会当中有很大的能力，确实是。但是当要面对神的时候，其实神更看重的是什么？是看重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如何，我们是不是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不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还是走我自己的道路，是在建立我自己的王国，还是建立神的王国。我觉得这对我们的侍奉有很大的提醒。好像其实有时候你也会发现，有时候这个恩赐好像跟生命是可以脱节的，不一定是你很有生命所以你很懂圣经，可能不一定是。你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圣经，但是你不一定活得出来，你的生命也不一定能够像圣经所说的那样。我觉得求神帮助我们，其实当我们面对我们侍奉的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们来调整。神更看重的其实我们这一个人的裨益，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超过我们所做的事情。前面看到犹大是谁，犹大的侍奉如何，其实我们看看犹大为什么会卖主呢？从犹大的卖主，我们来看他对金钱的一些看法。犹大他卖主，马可福音有记载，其实就在前面一点，他到了祭司长人士那里就说呢，要把耶稣给卖掉。在马太福音那里更清楚的指明指出来，犹大亲口说，我把他们交给你，你愿意给我多少钱？所以犹大更看重什么？犹大更看重钱，超过他的主。 那如果你往前面翻一点，十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犹大卖主的部分，但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呢，其实好多福音书都紧紧连接在一起，就是犹大卖主之前都是讲到那个玛利亚用香膏来抹主，就是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对比。玛利亚用香膏抹主，那个香膏值多少钱啊？大家还记不记得？
三十两银子
，对啊，三十两银子。不过犹大卖了多少钱呢？卖耶稣卖了多少钱？30块钱。这两个单位其实不一样。那三十两银子呢，差不多是一年的工资，当时一年的工资。那三十块钱就犹大卖出去，那你讲到差不多是4个月的工资，或者半年的工资。所以你发现，这个玛利亚用了一年的工资把它献上给主，对不对？那犹大觉得，哎，这太浪费了吧？耶稣值这些钱吗？不值吧？犹大觉得值多少呢？半年的工资就够了。犹大的看法，好像他的钱才是真正他的主人。而且我们看到，在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时候，马可福音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周围的门徒就说，啊，你为什么这么浪费呢？好像糟蹋了这个香膏，这么贵重的香膏怎么会拿来用在这个主耶稣身上呢？我们在马可福音看到的，没有看到是谁说的，但是约翰福音12章第4节那里记录的说，这是犹大说的，从犹大的口说出来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呢？这句话是从犹大口中说出来的。我发现犹大的情绪因什么而波动？为了钱，拿这些钱砸在耶稣身上，他心里生气了，他心里不高兴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令你很容易不高兴的，有没有？会情绪很大的，有没有的？值得仔细想一想。我觉得常常令你情绪会波动起伏的，常常就是你很看重的事情。或许那就是你生命当中的金钱，就是犹大所爱的。当我在想到说，犹大他是不爱主吗？就爱主的相反是什么？爱主的相反好像不是恨主，对不对？其实犹大，你说他会恨耶稣吗？大概不是。那他是怎么样？
更爱钱。
他是另有所爱，对不对？其实人偏离主，常常不是说我们不爱主，我们也都爱啊。我们从常常我们也说嘛，我们都爱主爱主，对不对？其实常常我们偏离的时候，不是我们不爱主，而是我们另有所爱。生命当中有哪一些事情是超过主？好多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你所追求的是什么？你最大的渴望是什么？你一生的精力要建造什么？那在你生命里面，什么是你最大的满足、最大的安全、最大的喜乐、最深的安慰、最大的荣耀、最伟大的盼望？生命里面叫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那个动力在哪里？犹大是金钱，那对我们或许是名利，或许是地位，或许是房子，或许是车子，或许是健康，或许是配偶，或许是我们孩子，或许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学业。是啊，我们不一定是不爱神，而是我们有更想要去做的事情。对啊，我们不一定是不想来教会，但是我们更想要去做一些其他事，是不是？或许有一些其他事情好像更重要，哇！这个周末还有工作上的事情我需要来完成，周末我还有要读的书，我还有要写的论文。孩子还有其他的活动影响我不能来参加聚会，孩子生病不舒服，身体不舒服，当然我不是说身体不舒服就不重要，不是， 我的房子还要装修。其实好像我们离开主常常不是因为我们恨恶主，而是因为另有所爱，好像其他事物更吸引我。在犹大的生命里面，贪财是一个属灵的破口。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
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我觉得圣经很特别啊，他提到说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其实贪心就是夺去我们的爱，就把我们心中所喜爱的、心中所向往的、心中所追求的夺走。其实那一个应该的向往、应该最大的渴望、最大的满足应该是谁呢？应该是我们的主。当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渴望的时候，就我们真的需要小心注意一下。当我们不渴慕神，不更深的来爱他，不渴慕来侍奉他，不渴慕他的荣耀，其实或许我们所渴慕的就是其他一切的事物。我们从犹大卖主爱钱换钱，看到犹大的金钱观。接着我们要来看一看，常常有人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犹大是不是要承担他卖主的罪呢？其实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常常也会迷惑，有好多的人其实也提供这样的问题，甚至有一卷书大家也知道，叫做《犹大福音》啊，那个是伪经啊，并不是圣经里面，是在1980几年才发现，以前呢这都只有这个其他的书卷上面提到这卷书，但是后来真的发现确实有这一卷书。其实里面提到的想法也就是这样，好像觉得啊，犹大应该是一个这个英雄，他要是不卖耶稣，救恩能够成全吗？那他既然成全了救恩，那他还需要承担这样的罪吗？我觉得这对救恩、对历史其实都是很大的一个否定，对历史的看法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面怎么样让我们看待耶稣被卖的这个事件，还有犹大怎么样卖主。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2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他既然按着上帝的旨意应许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一方面其实圣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的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这是上帝的旨意，而且是已经定下来的旨意，而且是已经预先就已经计划，那是神的计划，神伟大救恩的计划。可是呢，这也跟人有关啊，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犹大也是在这无法之人的手中之中。当我们来看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要为我们自己所做的来承担，犹大其实也是一样。但是神可以使用人的恶来成全上帝的旨意，并且神成全的时候也可以跟所有一切的罪恶分开来，不与罪恶连结在一起。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所看见的。虽然犹大好像参与在上帝的救恩计划当中，但犹大仍然要为他自己所做的负责。那上帝也使用了恶人所做的这些事情来完成上帝的救恩。最后，我觉得犹大这个人的存在也要挑战我们对福音的认识。犹大能不能得救？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很有兴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好像很多人会有兴趣啊。 没有兴趣也没有关系。对啊，当你 被人家问到的时候，你也可以仔细想一想，犹大能不能得救？我觉得犹大能不能得救，其实当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说犹大得救的问题呢，跟你没有发生任何的关系，其实这不是问题的核心，就是还没有真正问到犹大能不能得救真正的关键问题。只有我在想，其实我也是这样想，只有当我自己觉得其实我就跟犹大一样的时候，其实犹大能不能得救才跟你有关系。如果你就是犹大的话，你很需要知道我能不能得救。其实我发觉我生命跟犹大不一定有太大的差距，距离好像不一定那么遥远。犹大刚刚我们看到的，其实就在教会当中，对不对？就在领袖群里面，而且他侍奉好像很有能力，很有恩赐，大大被重用。好像这样的人物其实离我们也不远，但是对我们而言，如果我做了一件事深深的得罪主，我做了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深深的伤害了主，主还赦免你吗？主还饶恕你吗？主还赐你永生吗？我觉得这个是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如果我就是犹大的话，我还能得救吗？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问到我是犹大还能得救吗，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在问到底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当我们越认识福音，其实我们才能越能了解我这一个罪人是不是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的稳固。当我们越认识福音，我们才越知道我即使得罪了主，主还是不是能够赦免我。到底什么是福音呢？到底什么是福音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第十五节，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耶稣来到加利利，宣扬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这里讲到信靠福音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悔改，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相信福音。你觉得犹大有没有悔改？犹大有没有悔改？犹大有没有悔改？
有后悔。
犹大有后悔，对不对？但是有没有改变过来呢？好像没有。
改变无门啊。
其实我们发现啊，福音这个悔改跟相信是一体两面。一个人真实的悔改，一定会来投靠福音。如果一个人要真实的相信福音，一定要先悔改，一定要对过去所做的产生深深的懊悔。我觉得犹大很可惜的有一点，他懊悔了，但他仍然相信耶稣能够拯救他吗？其实好像没有这种把握。如果他有这种把握，他会不会回到耶稣的面前？其实可能可以的。犹大他后悔了，他对他自己所做的深深的懊悔，可是他的懊悔没有办法带领他来认识耶稣，来想再进一步来相信耶稣。所以有人问了，就说犹大能不能得救，我就说是也不是。那不是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真实的悔改来相信耶稣。那如果犹大可以得救，为什么可以得救？如果他真实的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耶稣的面前，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有机会。很大的对比是谁呢？其实是彼得啊。彼得有没有三次不认主？他三次，其实三次的意思就是坚决的否认了。一次、两次、三次说，我跟主没有关系了，我一点都不认识这一个人是谁。别人听他的口音，看他的动作，看他的长相，看起来就是加利利来的， 人家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他一伙的人吗？彼得就说不是。可是彼得有没有盼望？彼得也仍然有盼望，他仍然来跟随耶稣，仍然继续往前行。其实耶稣当预言门徒都要自战的时候，有一段话很重要，14:28。耶稣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你们以先就是走在你们前面。其实第一个可以讲说是时间上走在他前面，另外一个在空间上也可以是在空间上走在他们前面，其实就是继续来带领他们。其实耶稣虽然知道门徒都要跌倒，但是耶稣仍然走在前头，仍然要带领他们。所有一切相信耶稣的人，信靠耶稣，甚至知道我深深的得罪主，主的救恩仍然能够挽回我们的人，仍然可以继续跟随。彼得也继续跟随了。耶稣到了加利利的时候，在海边，他就问彼得了，再一次来挽回他。彼得三次否认主，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耶稣挽回彼得，其实我们也看到彼得从此之后他的信仰就改变了，他的生命也改变了。到了《使徒行传》之后，我们就看到彼得好像变得不太一样，原本从这个小小的渔夫小民，后来变成竟然可以在公会里面跟这些祭司长文士对话的人。我想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每一个人所献上的，每一个人靠着信心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即使有时候确实啊，当你犯罪深深得罪主，你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得罪他，那你求神给你一个信心，知道你可以回转来到他的面前，耶稣仍然接纳你。犹大懊悔，但是没有转向神。这是福音的真理，就是要悔改并且相信福音，这是一体的两面。真实的悔改就要来到主的面前，真实的相信就是要离开过去所做的败坏的事情。像今天我们从犹大的生命里面，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犹大这个人物，我们一起来看到，也求神帮助我们，也一起来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教会？犹大也在教会当中吗？到底神看重的是什么样的侍奉？是很有能力的恩赐，还是更看重生命？犹大更看重金钱，甚至超过他的主。那你我的生命追求是什么呢？我们也看到，我们怎么样看待犹大卖主的这个历史？犹大的存在也提醒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到底什么是福音。如果你是一个看起来很平凡的弟兄姐妹，或许就跟犹大一样，但是在你里面却有恐怖的黑暗，我要奉主的名劝你悔改，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不要用我们生命的伪装来欺骗弟兄姐妹，也欺骗上帝。如果你很有恩赐，很有能力，侍奉大有果效，却没有一个属神的生命，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我要奉主的名劝你悔改，要回转来到主的面前。如果你生命里面最大的渴慕，人生的追求，一生的盼望，不是耶稣基督，而是金钱或者是其他的一切，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劝你悔改，要回转来到主面前。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曾经犯过很大的错误，你觉得好像没有人可以赦免你，好像上帝也没有办法赦免你， 想要用你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我要奉主的名劝你要悔改回转，来到主的面前，再一次来亲近他，再一次来信靠他。因为我们看到犹大的结局已经定了，犹大的结局上吊自杀了，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但今天我们都还有机会，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还有机会。今天我们诗会唱的第一首诗歌就是莫把我弃掉，其实就是有一个把握来到主的面前，主啊，再一次啊来到主的面前，求主不要把我丢弃，我要在主面前有悔改的心，再一次来转向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当你的真道进入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不是把它丢弃掉，也不是被我们生命里面思虑烦扰给掐住了没有办法成长，主啊，也不是被那些石头紧紧的卡住没办法让我们的生那个根能够生下去，主啊，乃是赐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好土，是紧紧的抓住你的道，并且忍耐着结实能够发芽生长。求主的道今天也进入我们里面，求主的道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帮助。主啊，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真诚的悔改，求你也接纳我们这个破败的生命，求你叫我们在你面前仍然可以荣耀起来，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在你里面永远有盼望。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